弟兄姐妹晚上好。
好。
我们再来有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这个四福音合参十字架的道路，今天是最后一脚。主啊，谢谢你复活的荣耀显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今天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你显现对门徒所说的话就是说给我们听的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不见一人，你自己的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。主啊，你引导孩子洁净我的口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洗净我的不义，使这个人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。主啊，愿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，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你自己来带领这样的聚会，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我在准备这个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开始我是觉得说，这个四本福音书合在一起，我每次我就很担心说，这四本福音书合在一起看的时候会记不住，看了这个忘记这个，会有这种感觉哈。所以我就把它都打出来。那今天要麻烦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，因为如果不念的话呢，我们也看不出里面的东西。那念的话，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思想的心来念。哦，所以念完以后呢，我会问问题，我会指人来问问题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念。第一段我来念吧。马太福音28:1-8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马可福音，我们请弟兄来读。
过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里滚开呢？那石头原来很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就甚惊恐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。彼得说，他带你们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先前告诉你们的。
姐妹们来读马可路加福音。来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 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怎样告诉你们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大家读上来觉得怎么样？信息都差不多哈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看一看哈，这里面讲了一些什么？什么时间？好，大家一起回来就比较好。
老师来。
地点，简单吧，坟墓哈，主的坟墓，耶稣的坟墓。人物，人物有点多。我带来了玛利亚，好，这最简单的。OK， 另外一个玛利亚就是雅各的母亲，是不是？撒罗米，还有吗？
两个人，还有少年。
OK， 天使哈，还有呢？对，那还有那个看守坟墓的哈，看守坟墓的怎么样了？
吓死
！OK， 吓死，很棒，你们都很厉害。那些妇女真的是很爱主哈，在天没亮的时候拿了香膏，那么重的香膏，跑去坟墓里要去膏他们，那膏他们的主。完了呢，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？石头滚开了，坟墓是空的。天使说什么？我现在找不讲话的人哦。天使说什么？对，完了呢？主已经复活了。完了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要到加利利去。好，因为主跟你们约好的要在那边。我们很厉害，我们读了三个福音书，我们把差不多主要内容都已经抓住了，就是主向门徒显现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里面会有一点点的，我在读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的，好像有一点点矛盾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福音书里的妇女们，她们是哪些人？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，那个玛利亚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，是吧？哈，完了呢，马可福音就说是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，完了路加福音就是说，除了抹大拉玛利亚，雅各的母亲还有约雅拿。好，和其他妇女，还有其他妇女。那约翰福音就说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这里讲到他们到底进了坟墓没有啊？你们刚才读了，进了坟墓没有？好，这里面说到马太福音没有说妇女是不是进到坟墓，没有提到这个事情。OK， 那马可和路加呢都说是进了坟墓。进了坟墓，完了，约翰福音呢，这明确的说，看到天使的时候，玛利亚在坟墓的外面。好，这段经文，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，完了低头往坟墓里看，就看到有天使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所以当我们在前面来看到那个妇女们是，不是单数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好几个的时候，我想这个问题。我就想通了，因为有的妇女可能进去了，那玛利亚她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可能没有进去呢，她可能在外面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不知道哈，这只是我自己在想象的过程中，我在想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妇女看见的天使的数量也不一样，有一个，有两个，还有坐在那个石头上面的啊。大家觉得这个有问题吗？ 那我是看到有人就在说，就是说有的时候讲话的大家会比较 focus 一个，那我在想说那个天使的话他也不一定全部在一处嘛，他可能也坐在那个滚开的石头上，那可能也是在坟墓里，他也是可以有那个行动能力的哈。所以这个地方，那还有一段约翰福音，我觉得这一段呢写得非常的详细，完了和前面的这些哈，我们看看有没有那个有冲突的地方。这个我们姐妹读单数，弟兄读双数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公平一点。来，七日的第一个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弟兄，
又要来信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
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。
那门徒
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
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。
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
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。
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
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
却站在坟墓外面哭。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
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
天使对他说，夫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
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
觉得怎么样？和前面读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好，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哈。那个玛利亚她跑去找彼得和约翰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她有没有遇见天使啊？知道
说是已经遇到了没有？
他有没有遇见天使啊 ？OK， 他去跟彼得和约翰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亮年？啊？石头滚开了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他其实去告诉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就是约翰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OK， 所以我觉得从这句话里来看，他还没有遇见天使。如果天使是很明确的跟前面我们用蓝字标出来，天使是很清楚的告诉那些妇女们，主已经活了，他不在这里。但是当他玛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似乎他没有这个确据，他不知道主去了哪里。OK， 所以当彼得第三节，彼得和门徒往那边跑的时候，他们往里面看，就看见细麻布在那边，只是没有进去。完了，彼得跑进去了啊。这里就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节，就是说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在另外一处卷着，完了主不在了。所以他那个细麻布在，裹头巾在，但是主不在了。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盼望。如果是一个我们很爱的人，哦，当我们知道说 我们看见，嘿，他不在坟墓里了。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。完了后来呢，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。你们说这是信什么？他信了什么？信耶稣活了吗？还是信主不在坟墓里了，被挪去了？啊？主不在坟墓里，哦，我也觉得是这样子。于是两个门徒就走了。那玛利亚干嘛？她却站在坟墓外面哭。啊，这个也说明她没有遇见跟她说主活了的天使。如果遇见，似乎不会这么说，是不是不会这样做？是不是？完了呢？那时候她看见两个天使，所以这是后来。这时候他看见两个天使在坟墓里面，位置都有哈。他们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哭？那他就告诉他们说，是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。那时候耶稣复活以后，第一个向他显现的人，那个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这是主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人显现，我觉得好感动。所以呢，抹大拉玛利亚到坟墓几次？两次哈。他去叫彼得和约翰，先是否见到天使？没有哈。他去告诉彼得和约翰什么？YP， 他说什么？主不见了，太棒了！彼得和约翰都信了，信什么？果然不在这里，你们都很棒。所以事情的经过好像是这样子：七日头一的清早，首要的见证人是抹大拉玛利亚和妇女们啊，挡住墓门的石头滚开了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妇女们见到天使向他们说话，玛利亚去向耶稣的门徒报信，这是其实就是向彼得和约翰，只有向两个人报信，然后来去向很多门徒报信，到这个时候就只有向两个人报信，完了在天使向抹大拉玛利亚说话，好像是这样子的顺序哈，我把这个合在一起，大概理出是这样的顺序。复活的当天，主向多少人显现，你们知道吧？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，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；向妇女们显现，还向彼得显现。向彼得显现是写的最短的，就只有一节经文啊。完了，在以马忤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。最后就是在耶路撒冷晚上和十个门徒聚集的时候，他来到他们中间。所以当天复活的当天显现是向五波人显现啊。那我们先来看看主显现说了什么，我觉得这太重要了，因为这是主胜过阴间死亡以后起来对他所遇见的人说的话，所以我用红色给它标起来。好，在这个话里面，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想主要对他的门徒，对这些遇见的人说的，说不定也是对我们要说的。他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什么？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，这是一句不得了的话。在犹太人的那个认知里面，神是高高在上的，如果要称是神的儿子的话，那是要被打死的。耶稣在比拉多审他的时候，那个大祭司就问他，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，有这么一句话哈，他就回答说是。那他就说这个就可以定他的罪了，因为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。 这里说到我的父，神成为了他的父，神也是我们的父，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不一样了。以前真的在人的心里，神就是高高在上，那人的罪人也和神没有什么可以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，OK？ 但是在这里他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，所以神成为了信主之人的父，也成为神成为了信主之人的父了。他是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从这个时刻开始，我们和神的关系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主十字架 deal with， 我们已经可以成为义，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关系修复了，我们成为他的孩子。好，第二个，向妇女们显现，主说是愿你们平安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愿你们平安，这也是一句非常震撼的话。当一个人在恐惧害怕的里面，他们期待的这位救主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里面是何等的害怕，何等的绝望，但是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，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。只有神，只有主自己可以把平安赐给人。我不知道，我相信在这里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中都经历过，在我们很危难的时候，很害怕的时候，神主耶稣是可以给我们平安的，因为他是平安之主。好，还有像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显现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基督怎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因为这个经文太长，就是其实是两个门徒在一边走，就是在一边议论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主上十字架的这个事情。其实他们在议论的时候，心里面是很绝望，很失望的，但是耶稣就走到他们旁边，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然后他们就在告诉他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个耶稣啊被钉十字架什么的。那主就说了这段话。其实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就讲到主啊，神弥赛亚他是怎样的，他来到世上是怎么样子，他要受害，他要为我们的罪死。好，其实所以主在这里说，你们信得太迟钝了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弥赛亚是要走过这样一条路的，又进入他的荣耀。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愿你们平安。你们为什么忧烦，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？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。这里面都在说到神要把什么赐给我们？圣灵。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使我们更有能力？ 是为了我们比较厉害吧。对，神有给我们任务的，要把福音传到万邦，而且是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神把这个权柄啊，因为他自己的灵在人的里面，在他的门徒的里面，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应许在里面啊。所以说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 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里在讲到在信的里面，神给了我们什么，神的全能是什么。我以前看到一个宣教的一个见证，就是那个到非洲去宣教的，因为那里真的非常的穷，没有吃的，就是很多来听福音的都是因为那今天就是有福音听，就是有饭吃，所以很多很远的都跑来，都是上百个人，其实就是想完了要来得食物哈。但是他说他里面那些宣教士真的是神的灵与他们同在，那种落后的地方连看医生的机会都没有，也没有什么医生，所以神就把这样子的能力赐给他们，真的是手按在人的身上病就去。所以说信主的人非常的多，好在特别是在这种很落后的地方，神使用这种神迹奇事，随着这些宣教弟兄姐妹。耶稣向多马显现说什么？多马我们都知道哈，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，你应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福了，我们没有看见就信了，我们有福了。复活的主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原不受死亡的咒诅，阴间的权势也不能捆绑他，所以我们的主复活了，他胜过死亡，以大能显明什么？一起来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世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活过来的，只有我们的主，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在复活的日子里面，他坚固门徒的信心，开门徒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，我们刚才都有读，赐他们权柄传赦罪悔改的道，等候圣灵降临。这是主做的这些事情。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的目的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那命令我们都很熟了哈。我们刚才都看到那个天使都跟那些妇女说，你们去加利利等候。好，这个就是耶稣和门徒复活以后约会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耶稣要告诉他们什么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来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 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用说什么，神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这已经写得非常的明白。这个是主复活以后对他门徒的命令，他离开升天以前给他门徒的命令，也是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每一个属他的人的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OK， 这一段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，就是在加利利的提比利亚海边哈，那个耶稣在对门向门徒显现，你们记得吗？那是在门徒忙了一个晚上打鱼，什么都没有打到，所以呢，他们很累的要回到岸的时候呢，就是主就拿了饼和鱼给他们，他预为他们预备了早餐。这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他们吃完早餐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讲了三次。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段话，神怎么对我说。因为前面的经文我想我们大概已经走过一次了，所以真的求神来对着我们剩下来的生命，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层，但是当我们为神摆上的时候，在神看来都是美的。求神自己对我们说话。那我来分享就是这一段话，神是怎么来对我说的。那天2011年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，哦，平真那个眼睛现在不太好，看你要不要考虑可以代替平真来做天成教会的秘书啊。我那时候听了，我就听过了，我觉得这不太可能。你们知道我是2010年，我从上海回到美国，回到美国以后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在上班，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差不多一年。但是我们的家回来以后，要开始面对这里的生活，因为在2009年这一年在上海，我觉得自己经历了神的更新。就是里面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渴慕，但是当回到这里的时候，一切又回到以前的规范。 OK， 所以要面对工作的问题。那郑勇也是，他公司也是不行了，所以他的工作也没有。但是我很感恩，就是我们回来以后，我们两个还是很开心，好像没有什么忧虑。尽管2011年我儿子是要上大学，但是我们两个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忧虑。完了，有一天在外面散步，神就给了我一句话，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，就是专心仰赖我的供应，你和你的全家必不致缺乏。这句话在我散步的时候，这句话在我心里就一直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完了，今天就很奇妙，我就在回想这句话的时候，今天我就看到那个桌上我要放一个东西，去到另外一个房间，那上面放了一本笔记本，我就随手一翻，就这本。这句话竟然就写在。是我自己写的，我因为那时候感动太大，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那日期是2月23号2011年。好，就是专心仰望我的供应，你和你的全家必不致缺乏。 就是这句话。所以走到今天已经2017年年底了，我吃晚饭的时候我在跟郑勇讲，我说神讲的这句话呢在我们家就是这么真实的应验，一点都没有打折扣。所以这么多这些这几年，我就想分享这段经文，神怎么放在我的心里面。所以2011年有人跟我讲到教会，品真的身体眼睛的问题，完了教会的需要的时候，我就听过，我想说这个我不敢，这个，所以呢，但是也很奇怪，好像我也没有急着要去找工作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好像就是很渴慕聚会啊，读神的话，也就一直在这个喜乐的里面。一直到有一个另外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她就很顾念我，她就来说，她说我跟你试试看介绍我们公司应该会需要像你这样子的人，她说我跟你报上去试试看。那我好像也不是很积极，我觉得说哦好吧，那既然她这么主动来跟我说，那就是你为我要开路咯。那就他后来一段时间他就说好，那就是老板要见你哈，你要去 interview。 那天我就去了，这个已经是我就是离开工作已经差不多两年的时间，那我就去了。想不到 interview 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好像我觉得这个老板在问我的问题我都能答得上来，而且我觉得他好像和我也蛮聊得来的。完了他最后还跟我讲说，你的那个保险哈，这样子的保险你觉得满意吗？那一年的 vacation 是多少多少时间哈，他都已经给我聊到这样子了。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已经差不多的事情哈。所以呢他说啊，那你就回去，我会你告诉你哈。所以我就回去了，我等了一个礼拜没有，两个礼拜也没有，到三个礼拜我就想说有点问题哦。那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给我介绍的姐妹，我说我说怎么样，她说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告诉你了，她说你知道吗，她说老板说现在不知道把你放哪一个位置，本来要放你的那个位置的人现在不好意思跟他讲，所以没有办法叫他走，所以你好像也进不来。那我其实我就知道说神已经把这扇门关了。大概两三天以后吧，我就读到这段经文，就耶稣来拿饼给鱼给他们，完了他们吃完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突然那天我就被这些这个字打到了，因为前面他们是在吃早餐，而且是主为他们预备的食物，吃完以后神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就是人的身体所需要的饮食，我们身体所需要的。但是主那天跟我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我就一直流眼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主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愿意爱你。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说是。所以这段经文以后，这个感动以后，我就去跟金弟兄说，我说好，我愿意试试看，好，这份工作。那我前面我得到的 information 呢，我还有存着 一个比较侥幸的心理，我想说这是一份 full time 的工作，所以怎么样子应该也可以 support。 但那天金弟兄跟我讲说，他说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。我听了这个，我就马上就知道神说的这些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嘛，这个这些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懂了。我和郑勇都会有一些犹豫，说我们再考虑一下吧，但是这个感动一直在。那这句话神说，专心仰望我的供应，你和你的全家必不致缺乏。所以我就跟金弟兄说，好 part time。 一直到今天，神的供应一点都没有缺少。从数字上来说好像我们家不行，但是神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也供应我。所以我呢在这边下班以后，神就给我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在那边教他们钢琴，所以 perfect。 所以当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思想，因为我们这群人已经不是属于自己，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意义，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为自己活，不再是在自己的计划的里面。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人生的规划吗？我们愿意经历神的信实和供应吗？当你愿意放下来，当你愿意去经历的时候，当你回应主说 yes， 你真的是要大开眼界。因为我们若是相信我们的主是那个创造者，万有都是他的，就像那天田牧师在这里分享的，他说服侍从来没有想过担心钱的问题，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情，这是不是神的呼召。若是神的呼召，会缺钱吗？我们信的是谁？我们信的是这世界所有都是他的。顺服是一个选择，我们愿意顺服吗？我们的心，我们信心，主常常会在这边责备信心，你们太小信了，你们信的不够。顺服是一个选择，当我们认识神是何等大的一位神，我们这个复活死里复活荣耀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，你愿意走上去，愿意走上去吗？我们再来 review 一下十字架的道路，是降卑舍己奉献生命信心磨练羞辱得荣荣耀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讲到那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的主。上上个礼拜，上上个主日吧，不是德州有一间教会被枪击，哈，死了27个，伤了30个人。就是那个牧师的女儿也被射杀了。但是第二个礼拜天的时候，这位牧师他因为教会教堂要有一些东西需要修，所以他就在外面搭了一座棚来聚会。这个镇只有800个人口，你知道来了多少人聚会吗？他们这个教堂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聚会，那天来了500多位，在那个搭的棚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主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不是因着这些黑暗的东西人心就被捆绑就被吓退了，真的不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主 他真的是一位活的主，他复活了。好。